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Netflix 啊，奈飞公司啊，上星期五宣布了一个收购计划，这个使得美国整个的娱乐界、整个的这个好莱坞都震惊了啊！就是他们宣布以827亿美元的价格呢，收购了华纳兄弟探索影业啊，就是 Warner Brothers Discovery， 这公司啊，那么这笔交易呢，恐怕会重塑好莱坞乃至整个美国的这个娱乐界和媒体界的这个格局哈。华纳兄弟公司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超过百年历史的好莱坞的著名的制片商啊。那么现在被一家全球最大的付费的流媒体的这么一个公司给收购下来以后呢，你可以想象后面的这个引起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变化。你比如说他们对整个的美国的电影院线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整个的娱乐行业里边的工会会员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哈。同时呢，Netflix 又获得了很多他们有这个平台但是缺的一些内容啊，尤其是有一些很有娱乐价值的这种品牌吧，包括、哈利波特啊，包括蝙蝠侠、这些东西，那都随着他们收购华纳兄弟这个探索影业呢，就等于是囊括到自己的旗下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收购案呢，跟大家来稍微的探讨一下。因为这个收购案尽管他提出要约，尽管这个华纳兄弟的董事会也批准了，但是他还需要联邦管理机构的批准，所以这个还没有最后完成呢啊。这个完成下来，最后批准下来呢，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已经造成了。
对，刚才说过，这个是一个发生在现实社会当中的，也是一个充满了戏剧冲突的一个新闻事件。因为在百年以前，就是19世纪的末叶或者20世纪初这一段时间呢，一对波兰的犹太移民来到了美国啊，来到的美国是俄亥俄州啊，他们在俄亥俄州的 Pittsburgh这个地方，后来搬到了 Pittsburgh 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他们在俄亥俄，然后后来到了宾夕法尼亚。他们是干嘛的呢？是做鞋的，又做鞋又卖鞋，后来又修理自行车。但是这一家犹太人，他们的四个儿子 Harry、Albert、Sam 和 Jack 这四个儿子，最后呢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因为他们姓华纳，叫做华纳电影公司。这是百年多以前发生在这家人身上的事情。然后再到了1990年代，有一个学电脑软体的这么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Reed Hastings， 他到当时的一个录影带连锁店叫 Blockbuster 去租电影，租了电影以后，他由于疏忽，他还的时候晚了几天，当时呢连锁的出租影片的这样的一个店有一个罚款的规则，晚交一天罚多少，晚还两天罚多少，当时罚了他40块钱。就这40块钱让他心里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我看到了亚马逊这个公司在网上卖书，我何不在网上租电影呢？我干什么非得有一个实体店呢？于是一个叫做 Netflix 的网上的租电影的平台诞生。这是百年以后的90年代，这个 Reed Hastings 90年代他创办 Netflix 的时候，靠着那一片一片的往外寄那个 DVD 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想到他要吃掉这个百年的老店。那么再接下来再讲，81年以前有一个19岁的未婚的女孩子，因为不小心怀孕，结果生下了一个孩子，生下孩子他也没法养，他也没结婚，也没有工作，才19岁，所以就把他呢给了他自己家的亲戚。那么这家的亲戚呢，就把这个孩子带大了。这个孩子带大了以后呢，他就先是上到芝加哥大学，然后辍学，后来呢又一个人开着车从芝加哥开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在这儿呢给一个银行做电脑软体的工作。在70年代的时候，他 和几个人合创的一家公司叫 Oracle， 咱们普遍翻译成甲骨文，这个人的名字叫 Larry Ellison， 当时用$1200创办了甲骨文这家公司，到86年上市，很快他的身价从一辆二手的车变成了$16亿，而再一晃到现在，他几乎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是这个地球上，因为跟马斯克不是不相上下嘛，啊，一会儿是他，一会儿是马斯克。好，那么 Larry Ellison 他的甲骨文和以及他接下来要掌管的 TikTok 这一部分呢，又开始呢跟华纳有点关系，因为他是华纳电影公司的主要的出资者，他要所谓出资就是他是主要的要购买，而且当时华纳还没有要公开出售的时候，他已经下单子，他要买。好了，我们现在把这三家人的故事讲给大家了。那为什么讲Larry Ellison 呢？因为他儿子不是买下了派拉蒙吗？那派拉蒙电影公司要买 Netflix， 要买华纳。但是你说不对啊， Netflix 已经买了华纳了没？今天早晨刚刚的大的新闻就是派拉蒙电影公司正式的通知说要恶性收购，或者叫做强行收购，这个叫 hostile bid。 什么叫做恶性收购呢？他就说，哎，停，谁说 Netflix 把华纳给买了？没这事儿，我要恶性收购。我们普通老百姓可能对恶性收购不太了解，所谓恶性收购非常容易理解，就是不经过对方的董事会，直接把收购的条件给股东，就是所谓股东有任何一个买华纳股票的人，也就是我们不要这个董事会，我们自己，你们看你们要谁。好，那么董事会同意不同意跟我没关系了。基本上其实这个收购啊，一个公司收购另一个公司，就是有公开的收购，就是所谓叫 tender offer， 有所谓代理权的收购，就是 proxy fight， 就争夺这个东西啊，就是更换对方董事会的成员，让这个交易通过，这是叫 proxy fight。接下来就是 hostile takeover 或者是 bid。他给的什么呢？他说，华纳不是你要卖给 Netflix 吗 ？Netflix 不是多少？刚才你说830亿是吧？
对，
你不是830亿吗？我1080亿，我不要这个董事会，你们。我是每30块钱一股，而且是 cash 现金。那 Netflix 给的好像27块钱一股。
对，二十七块，
两毛五什么之类的啊，
差不多。对。
我派拉蒙，我30块一股，然后接下来我要挑战 Netflix 这个收购，因为他这个收购对垄断以及对整个电影院的影业的这个发展有重大的伤害。结果没想到今天早晨他这么一宣布，然后昨天川普不是在 Kennedy 中心颁发什么给一些名人颁奖吗？结果川普放了一句话，这句话对 Netflix 极为不利，因为他说他说我得研究研究这个 Netflix 这个买华纳有点问题。请注意，我们今天说的Netflix 买华纳只是意图，真正的要由美国的 FCC 批准，要由美国政府批准，也就是说政府不批准你买不了。但是川普的意思已经摆在这儿，而且川普跟 Larry Ellison 这个家族是这么好的朋友，这事儿啊不是完结，是刚开始哦。
没错，但是可能开始不久大概要结束了，我估计那个Netflix 最终恐怕还是买不成，
够呛
哈。
对，
就是 Ellison 家族介入呢，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鲜的事儿啊，因为但是最早的时候他们出价比较低，他们出价呢是$600亿，而且他们收购的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叫做华纳兄弟 Discovery， 他们收购的是整个华纳影业公司啊，就是待会儿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 Netflix 和那个派拉蒙啊，他们两家出价。的价钱以及收购的内容还是不太一样的。
没错，
对，那个，所以呢，派拉蒙就是 Ellison 家族呢出的价钱比较低， 但是要的东西比较多。
对，
啊，但是华纳呢说，不是华纳，这个 Netflix 说我出高价，但是我不是要你全部，我只是要你其中的一部分，就跟电影电视有关的这部分我要，什么新闻类的，什么 TNT 的这些
CNN，
CNN 这些东西，你可以割出去啊，割出去以后你就是单独拼组以后重新上市重新卖没关系，我只要你大饼当中的其中一块儿。所以呢，这个双方看起来呢，显然是华纳兄弟董事会认为说 Netflix 出价比较高嘛，所以他们就卖给这个了。但是在这个之前，在上个星期五宣布这个消息之前，人们一直以为是 Ellison 家族啊，就是 Oracle 老板那 Larry 背后支撑的这个家族呢，几乎是100%获得了。
对，
这个没什么区别，对吧？华尔街的分析师也好，好莱坞的业内人士也好，甚至出标的这些人想要买的人都认为说算了，退出竞争吧，争不过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大别人比不了东西，第一就是他背后有那个，就是刚才说那个 Oracle 的老板 Larry Ellison 啊，这是全球最富有的人在后面，他身价是恨不得是几千亿了已经，所以这是他是等于是有个 deep pocket 在后面支撑，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川普总统的支持，川普在昨天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了，说他比较倾向于派拉蒙的这个收购方案。所以你看上个星期五一出来以后，整个业界啊全都掉了下巴了，大家都震惊了，说这个 Netflix 居然敢在老虎头上拍一巴掌，
这个与虎谋皮啊。
对的，与虎谋皮，这简直是太大胆了吧。
对，
所以呢这个事情你看当时人们就在说还没结束，果然经过了一个星期的一个周末吧，也是确实没有结束。其实如果你了解 Ellison 这个人的性格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不肯认输的。在这个行业当中，在整个的事业当中，他一直是这个顶着逆流一直往上走的，所以呢不肯承认失败啊，于是他就开始恶性收购了。要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华纳兄弟收购案，现在已经变成了相当的怎么说呢，这个白热化的程度了啊，双方都已经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呢恨不得是翻脸了啊。所以呢稍微的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不管是谁收购这家公司，这个整个的好莱坞的格局，美国的娱乐和新闻的这个格局呢恐怕就会出现改变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这个事情呢刚才中讯说的没错，就是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而已。
因为你知道吗，这个里面涉及到的太大的影响对这个工业。我们给大家举例来说啊，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首先电影制作人他们痛恨这个交易。因为什么呢，电影制作人他们在好莱坞，如果大家了解的话知道，他们有一个叫做后端利润分成，就是像所谓这个 backend profits。什么叫做后端利益分成呢，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电影拍完然后上映的时候呢，先把第一批赚进来的钱呢付出去作为成本嘛，对不对？你们拍电影有两个成本呢，一个是制作成本，一个是广告成本，先把这个付了，付完以后剩下的不就是利润吗？这个利润的分成是制片人拿大头的，还有一些超级明星拿，这个没有了。如果 Netflix 把华纳买去了以后，那么这一部分就没有了。演员和他们的经纪人也不喜欢这个交易，因为演员他们是有叫做薪资上限和叫重复性的收费。什么叫重复性收费？就是一个电影在电影院里演完了以后，你不是后来以后有其他地方，比如什么电视啊、DVD 啊，或者什么海外版权之类，那你也有收啊，对不对？这个没了。然后接下来呢，那个是谁啊？就是电影公司也不喜欢，因为电影公司很多的高级的主管和创作部的负责人都被 Netflix 挖走了，他们高薪挖人了，挖了很多人去。最不爽的是电影院， 因为 Netflix 是一个网络平台，它的全部的目的就是让你坐在你家的沙发上看电影，而不用开车去电影院去，不用找停车，不用为了看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花五个小时，它全部的目的是这个。那么你想，如果是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没有了，那也就是所谓的电影的放映这个件事情没有了，那个制片人当然拿不到后端利润分成了，因为他有一件事没了，票房啊，对不对？哪还有票房这个概念呢？票房是你花钱去买电影票，几万个人、几百万人花钱买，那凑出来的票房。Netflix 是个月费啊，那我这个月费我怎么分给你票房呢？所以整个的游戏规则呢就因此改变了。所以这一次等于是Netflix 啊，从一个我们说从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个斜刺里面杀出来呢，让这个派拉蒙就整个是像背后被捅了一刀一样的这样一个难受啊。那么顺便也说一下呢，美国的整体的电影工业都比较仇恨 Netflix 这样的平台，像什么 HBO Max 啊，或者什么那一些就是派拉蒙什么，他们都有自己的串流平台，那个不算。但是他们为什么恨 Netflix 呢？因为 Netflix 不是一个电影公司，它冲击这些电影公司，冲击电影院。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有人做了个分析，我看了以后我还觉得有点道理，我还没想到，就是 Netflix 的电影从来或者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能得奥斯卡奖。这他们提到的 Roma 那个 Power of the Dog，对不对？还有 Irishman 就爱尔兰人和去年的 Emilia Perez， 就这些都能够提名，但是你得不到奖。他据说啊，具有一家的分析说，这里面有他们高度的对这个公司的成见。
对，这个确实有道理哈，因为派拉蒙那不是派拉蒙了，就是这个 Netflix 啊，他们。你看在礼拜五的时候发表声明的时候，他一再是说我们维持这个电影院线不变，比如说以前华纳兄弟每年大约是拍15部电影，他说我们还是维持这个15部电影的拍摄啊，这个不变，然后继续在电影院线上映什么的。但是电视电影行业对此都非常担心，所以一些制片人啊，电影制片人什么的，礼拜四礼拜五联名写信给国会了，他们说是这个非常担心啊，原因就是刚才钟迅说的，他说这个从根本上来讲，从利益上来讲， Netflix 根本没有任何的动力支持用户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啊，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时间就剥夺了这些人在家里头看电影的时间啊，这个跟他们的经济利益是相冲突的，所以呢他们现在说是保证15个片子每年拍摄，然后上电影院去这个拍去上电影，就上电影院线去播放，但实际上谁知道什么时候这政策就改变了。